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感谢神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一起来学习思想如何按照圣经管理我们的情绪。那我相信弟兄姊妹，我们以往所上的课里面都知道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啊，神造我们的时候赐给我们情绪，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恩典，让我们借着这个情绪，我们的生命可以多彩多姿，我们可以多方多面的享受神的恩典。但是我们也在个人的经历里面都知道，很多的时候，当我们管不了自己的情绪，或者是情绪牵着我们的鼻子走的时候，那真是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非常难堪的经验，也给我们带来许多让我们悔恨的痛苦。那么，所以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回到圣经，来了解神的话怎么能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可以做情绪的主人。让我们这个人在地上，我们不再抓狂，我们可以安安稳稳的、快快乐乐的活在这个地上。那我们说过我们需要有几方面的学习。第一方面，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对着圣经里面有一些基本真理的认识。那这个包括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，这个包括神做事的方法，这也包括了神的爱。我们对这些东西都必须有一些很基本的了解。那除了我们需要有基本真理的认识以外，我们也非常重要需要学习的一点，就是怎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能够让过去成为过去。因为如果生命中过去没有成为过去，我们还是很难过一个情绪平衡健康的日子。那么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过程中间，有两样东西是很不容易让它过去的。一个就是我们所犯的错误，那些让我们会后悔、让我们会难过的事是因为我们犯的错误。多少的时候，这种内疚感、这种心中的悔恨会陪伴我们一生。我特别愿意对着年轻的弟兄姊妹说几句话，就是人年轻的时候常常以为自己很潇洒，常常以为无所谓、没关系。我希望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你记住一句话，有一些债容易还，有一些债很难还，而感情的债最难还。所以不要随便的玩爱情的游戏。当你真的伤了一个人的心的时候，你当时觉得你很生气，你当时觉得没什么了不起，你当时觉得我不过是玩玩罢了。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当你的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你心中对人的那一份悔意，你心中对着自己犯的错误的那个遗憾的感觉，他会一直追着你。除非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救你脱离过去的那些遗憾的话，你一生会过得很痛苦。所以千万要保守自己的心。在我们生命中非常难对付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自己所犯的错误，我们自己都很难原谅自己。那我们以前也说过，这一方面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，好像那一位彼得弟兄一样，他虽然三次不认主，但是在主的恩典中，因为在耶和华那里有赦罪之恩，所以神真的给他好大的怜悯，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回来。那我们生命中如果有类似让我们心中会懊悔，我们想起来会痛苦的事， 我们也需要带到神的面前，也需要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，让我们学会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接受他为我们预备的赦免之恩，让我们学习把过去忘记，把过去埋葬。人一生还有一个非常难学习的功课，在情绪方面的，那就是别人做了错的事伤害我们，别人做了错的事让我们痛不欲生。这样的事我们怎么办呢？如果这个问题我们不解决，弟兄姐妹，你不会有一个平衡的情绪，你就是像一个刺猬一样，人一碰到你马上就张开，你就会刺伤很多在你周围的人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中，一方面要学习接受神给我们的赦免，第二方面我们还要学着怎么赦免别人。以弗所书第四章31节到32节这样子告诉我们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喧闹、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这是一个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命令，我们活在地上要对人存怜悯的心，我们要彼此饶恕，因为神已经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饶恕了我们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到十一节他有这样的一段话，他说，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，我若有所赦免的，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诈。我们活在地上要知道一件事，我们活在地上不只是有人让我们受苦，不只是有人做了错事伤害我们，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魔鬼。魔鬼在这个世界上他是兴风作浪，他就是看不得地上人可以平安过日子，所以魔鬼他会用尽各样的手段让人跟人中间有误会，有许多的伤害。我们不是不知道魔鬼的诡计，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我们要学的就是赦免，因为如果我们不赦免，那魔鬼太高兴了。当我们不赦免的时候，一切的苦毒恼恨就在我们的心中啊，好像那个闷烧锅一样，一直烧一直烧，闷烧锅烧到有一天会炸的，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这件事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五节说，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当我们没有赦免人的时候，在我们的心中会有一个东西叫做苦毒，叫做 bitterness。 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扎根了，它会把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就带到一个非常卑贱、非常丑陋，也是非常可怕的那个境界里面，我们的生活就相当的痛苦。这是为什么圣经多次多方要基督徒要学习赦免的功课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他说，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，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，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。如果我们想要享受天父的赦罪之恩，我们就要学着饶恕人。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能够没有拦阻的到父那里去，我们一定要学会赦免、饶恕这个功课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了解，赦免跟饶恕它必须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基础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赦免，为什么要饶恕呢？常常有一些被人家伤害过的人，被人家欺骗过的人，被人家丢弃过的人，被人家 误会过的人，听到圣经里面讲我们要饶恕，我们要赦免的时候，心中愤愤不平平地说，为什么要这么便宜他？为什么要饶恕他？我们要记得，饶恕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就是你没有便宜别人。你不饶恕他，跟你饶恕他，对那个伤害你的人而言，没有太大区别。你不饶恕别人，受伤最厉害的是你自己，不是别人。所以你没有便宜别人，你饶恕了别人，你是便宜了你自己。但是更重要的，神要我们饶恕，还不只是为了让我们脱离苦毒，不只是让我们便宜了自己，不要再受这个别人伤害的捆绑。其实饶恕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，是为了要和好，要挽回。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16章有着非常清楚的教导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有人犯罪得罪了我们，我们应该怎么做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学会怎么跟人和好，我们就说要饶恕别人，那个饶恕不是真实的。那么马太福音16章这里讲的我们应该怎么跟人和好的步骤，是我们需要好好学习的。他第一个步骤就是讲到说，你要趁着没有别人的时候，自己单独去找这个人，你要跟他说。弟兄姊妹，你懂不懂什么叫做趁着没有别人私下单独去找他跟他谈呢？这个背后的思想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别人得罪了你，你不要去跟第三者讲，你不要去跟全世界所有其他的人讲，你要去找这个得罪你的人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，就是因为你希望跟他和好。你不是希望搞得更僵，你不是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坏蛋，没有人理他，那不是你的动机。如果你是这种动机，你没有办法享受赦免的恩典。如果你好好的劝他，你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，你为他祷告，你凭着爱心去挽回他，你希望他了解他做的是错的，他如果不听你怎么办呢？马太福音16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就要去找两三个人。今天很多地方的弟兄姊妹不懂，他们以为去找两三个人就是找两三个跟我一个鼻孔出气的，跟我同样的立场看法完全相同的人，我们一起来找这个人算账。弟兄姊妹，那不是圣经的意思。我们找两三个人真正的意思，如果你要想挽回一个人，你想想看，你找什么人陪你去会比较有可能挽回他呢？你一定是要找他信任的人，你要找他愿意接纳的人，你要找他比较喜欢的人。所以你真的想要挽回一个弟兄，你不只为他祷告，你不只自己私下单独的去找他，如果不行的话，你要找一些他的最好的朋友，他接纳的，他愿意欣赏的人，你要请他们跟你一起祷告，你要请他们与你一同去劝这个跟你有问题的人。那如果你这样子做了，这个人还是不接受，这个人还是觉得他就是这样子的对待你，他就是这样子的欺负你是对的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还有一步路要走，那就是我们要请教会出面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所谓请教会，当然就是把这个事情告诉在教会里面的牧者，告诉教会里面比较有经验、比较属灵成熟的长辈，请他们来帮忙劝一劝。如果这个三个步骤我们都做了，这个人还是不听怎么办呢？圣经说，那就看他如外邦人。许多地方的弟兄姊妹都误会了这节圣经的意思，他们以为看他为外邦人就是把这个人从教会里面赶出去，其实不是的。 看他如外邦人，看他如没有信主的人，是因为一个人，如果你这么谦卑的去想要挽回他，如果你找了他的好朋友想要去帮助他，如果说你请了教会出面想要能够挽回他，他都不听，这说明了这个人很可能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可能没有得救。所以这个时候看他为外邦人，就是当作他还没有得救。我们对着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应该是什么态度呢？是把他从教会里面赶出去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们应该格外的爱他，格外的忍耐他，格外的为他祷告，求主的怜悯临到他，盼望有一天他醒悟过来，他能够得到救恩。这是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，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他和好的步骤。那如果我们在生命中遇到的人这样的伤害我们，我们肯按照这个步骤去行，神一定会悦纳我们，神也会帮助我们。那你说如果就是这样子了，他还是没有悔改，没有改变怎么办呢？那么我们把整个圣经里面关于回赦免，关于饶恕的问题相关的经文整理出来看一看，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在我们赦免人的事情上我们要注意的。第一个观念很重要，就是不要等到对方认错或者道歉我们才肯赦免。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要能够主动的赦免。当然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讲这句话很容易，其实很多弟兄姊妹在生活中我们碰到的一些难处真不简单。我遇见了一个姊妹，结婚20年，为了家她牺牲，她努力，她奋斗，好不容易什么都有了，什么都安定了，她的老公去找了20几岁的一个小女生，并且很残忍的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都带走。你知道这个姐妹受到多大的伤害？她说我死都不放过她。弟兄姐妹，死都不放过别人，是谁受苦呢？所以我们遇到一些事，不要等到别人认错了，不要等到别人知道他错了我们才赦免他。我们就是受到最大的伤害，我们在神面前先求神给我们恩典，我们说神啊，耶稣基督怎么赦免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怎么赦免他。那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学会的就是赦免不等于和好。很多人以为我赦免了，我现在就跟你恢复以前的关系了，不一定。如果能够和好就没有赦免的问题，赦免是因为不能够和好，所以不要以为经得过你的赦免，对方就会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什么是你的错呢，我也有错啊，我们和好了。有没有这种事？有。多不多？不多。很多的时候你赦免别人，别人说我不稀罕你赦免我，还我觉得我才在赦免你呢。所以赦免不等于和好，赦免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态，表示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权利，表示我们愿意不追究这些事情，表示我们愿意顺服神。有的时候一赦免事情就可以解决，有的时候赦免了事情没有解决。我为什么要强调赦免不等于和好呢？是因为有一些姐妹她实在脑筋不知道为什么，她以为赦免就和好了。所以有一个名作家，很有名的作家，他有一个怪毛病，就是打老婆。他常常打他的妻子，他妻子赦免他了，过不了的又打，赦免他又打。我就跟这个妻子讲，我说赦免他不等于和好，你第一次他打你没话讲，以后他打你，你为什么没有办法保护你自己呢？你为什么还要允许他打你呢？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，不是每一个破碎的关系都能够恢复到以前一样，特别是如果对方还没有改变的话， 在对方还没有改变之前，不要让自己有机会给对方继续的给自己更多的伤害。我们赦免别人是一回事，但是赦免了以后啊，怎么保护自己很重要。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关于赦免的事情啊，我们也需要在主面前注意的，那就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跟神祷告，我们说我们真的愿意赦免这个人，不表示因为我们愿意赦免了这个人，我们心中的那种惧怕，不表示我们心中的那种苦毒，不表示我们心中的那些伤害的感觉就突然之间完全消失了。我不是说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做过这个事，我认识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在他们的生命中，他们曾经有过漫长的岁月，心中充满了各样的痛苦，当他们在神面前靠着主的恩典，他们被圣灵感动到一个地步，他们真的愿意赦免那些伤害他们的人的时候，神曾经在这些人身上做过很奇妙的工作，突然之间里面的那些痛苦都不见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圣经没有一个地方应许我们，当我们赦免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痛苦的感觉就完全消失了。不一定，有的时候那种感觉还是存在，不要因为那个感觉存在，我们就认为我们没有赦免。我们面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心中充满了那种惧怕，那种痛苦，是很正常的，因为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呢。这么多年来的痛苦，不是一下子消失的。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按照我们前面讲过的，爱我们仇敌的方式去爱这个伤害我们的人。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圣灵那个医治的大能在我们的心中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记住一件事，赦免不是人可以做得到的，我们赦免是要靠圣灵的能力，靠自己的能力，我们嘴巴上说赦免，心里面做不到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约翰福音第20章23节有这样的话，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对门徒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赦免是跟圣灵很有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，要能够有健康平衡的情绪，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很重要。我们一定要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我们一定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，因为没有圣灵给我们这个力量，我们真的做不出来，我们也做不到的。赦免不是让我们便宜了别人，赦免是我们对自己好，赦免也是我们顺服神的命令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赦免别人啊，其实我们在做什么事吗？我们是在用别人的错误不断地来折磨伤害自己。一个人要付很大的代价才能赦免，一个人不赦免要付更大的代价。那有弟兄姊妹问，如果对方已经死了，或者是对方失去了联络，或者是对方怎么样都不改变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学一个功课，赦免这样子的事，在神面前祷告， 求主帮助我们赦免，赦免以后呢，求主帮助我们忘记，求主帮助我们忘记。我们可以写下来，我们可以打电话，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帮助自己忘记。弟兄姐妹，赦免人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非常重要的关键。我们越学会赦免，我们越自由，我们越不受捆绑。我们越学会赦免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越蒙福。神教导我们要学会赦免，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你就惊讶地发现圣灵要加添我们力量，本来不可能的结果在我们的生命中都变成了可能。还记不记得旧约里面的约瑟，他的哥哥把他卖了做奴隶，记不记得他受了多少的苦？虽然他已经赦免了，但是他跟他的兄弟没有和平，可是因为他学赦免，神大大的祝福他。但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也肯学赦免的功课，好让神大大的祝福你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学会接受你的赦免，也学会赦免别人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